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一节，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就离开加利利，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。这是耶稣从一开始的工作啊，到现在也是这样，到他已经越来越接近要上十字架也是一样，就是他不断的在医病、赶鬼、传道，最重要的传道，让人归向主哈。那大家也都跟着他，那我们很感谢主，主有医病的能力，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，因为医生的果效是从我们心中发出的。当耶稣把这些人治好了以后呢，第三节，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，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法利赛人是很懂圣经的，他们来问耶稣从来不是在慕道，他们问耶稣从来都是在，要不然就是要陷害他，要不然就是要折磨他，那就是试探的意思，试探就是要折磨人，要陷害人，不是真的在问道哈。那他用一个问题要来让耶稣下不了台，问了很多个问题过，那这里的问题是人无论什么原因都可以休妻吗？就是休妻的理由是什么，可不可以要什么理由就找出什么理由来休？为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危险的问题？为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试探呢？解经家说有可能这个问题跟希律的休妻有关，因为希律王曾经休过妻，如果耶稣在这时候讲比较严谨的话，说不可以的话，那么会不会就触怒到希律？所以是不是他如果诚实的照圣经上的话来讲，就触怒到希律，那耶稣就危险。如果他不讲诚实的话呢，法利赛人又可以抓住他的把柄，说他没有忠于摩西，所以这是一个试探，这是一个要给耶稣麻烦的，也就是说耶稣怎么回答都有困难。第四节，耶稣回答说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那起初造人的，我们也稀奇，为什么耶稣不直接讲神起初造人，他就讲神，他为什么没有把神讲出来哈？有一个可能，当然就是犹太人的习惯，恭敬，不敢随便提神这个字哈。另外在这里的重点是那个造人的心意哈，上帝在造人，他这个重点在讲造人。什么叫造人呢？上帝用泥土造人，用他的话来造人，上帝在造人。不过上帝造了人以后，人要继续的产生是怎么样？借着婚姻嘛。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人不断的在制造人呢，借着婚姻不断的在制造人。所以耶稣我想有这个意思，他说上帝造人，造了人以后就借着婚姻的关系来造人，而婚姻的关系造人就跟我们一般讲的性不一样了。一般讲的性，这个随时我们都人啊兽啊都好像可以结合一样，可是如果用上帝造人的意思，就不是你随时可以跟任何人结合，是借着上帝的旨意在婚姻里面跟人结合，这种结合是不能分开的，这种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，这个当然是指着婚姻里面的关系。不过我也觉得还有一个含义，那含义就是当两个人在婚姻里面成为一体的时候，我们也在产生新的人了，我们的儿女就是这样产生的，就是两个人相爱可以产生新的人。那么当然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根本不相爱，只是一时的冲动去做这些事情，或满足自己的私欲做这些事情，可是这不是神的意思。神婚姻不是我们凭着我们的性欲和喜好来做事，婚姻是上帝的意思。哎呀，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有讲到说，这个婚姻或者说性这个事情，世人觉得这个是最冲动、最兽性、最原始、最基本的本能，食色性也。那可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食色两个字，这两个最原始、最冲动、人人都会的事，最简单的事，也是要在 上帝的旨意中进行。所以我们吃喝是为着主吃喝，我们吃喝是要荣耀主，我们吃喝不是满足自己的口欲，甚至不是只叫自己健康而已，我们不是自己的人，我们所有的都要归给上帝，我们是上帝造的，是上帝救赎的，我们不是自己人。在这两件事，信和实的事上，我们都要照着上帝的旨意在做。固然不照着上帝的旨意在做，我们也看到人可以结合，我们可以看到人会怀孕，但是那都不是上帝的旨意。上帝希望男女夫妻的结合是在上帝的旨意中，结合了就成为一体，结合了可以产生新的一个人体，就是儿女，这都必须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所以我希望我这里不是推的太多，但你可以看到婚姻和生儿养女这个世俗的人也在做的事，我们基督徒希望是照着神的旨意在做哈。神造男造女哈，很稀奇哈，神可以做每件事情，但是神在造男造女的时候，的确就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生命的继续，其实不只是人呢，其他也是继续的延续，是在当然也有无性生殖了，不过一般来讲，神原来是希望男和女的结合，也就是说越高等的包括我们人，我们越不能自己产生下一代，我们必须跟另外一个配合，所以神是造男造女。神学家卡尔巴特就说，这是显出就是人男女哈，这显出我们人没有办法独立生活，不仅啊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独居不好，而且我们没有办法产生下一代，非要借着婚姻这个制度我们才能够产生下一代哈。这是神造男造女，叫人在这里面彼此扶持相依，依靠上帝。然后引了这句话，这是创世纪2:24，人要离开父母。这句话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真是能够记得，因为这个跟我们中国的观念不一样哈。但是这是圣经里面讲的，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。那么我们的配偶是最重要，不是父母，也不是儿女啊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我在这里不要多说了，因为这个不是我们重点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些事上，为了遵循我们的一般的道德观念呢，很多时候违反了上帝的话，这造成很多的悲剧哈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哈。这个二人成为一体，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不仅是在讲到一个性生活，更是在讲在神旨意里的婚姻的生活。你成为一体就不能分开了，分开就会怎么样？你把你的身体就砍了一块肉下来了，砍了一个骨肉下来了，是不可以的事。我们就在断手断脚。事实上离婚从这个话来讲的话，就是断你一半的人呢。我们已经不能分开了。消极的就是就二人成为一的话不能分开，就二人可以产生新的一的话也不能分开，因为子女正是我们两个人的一个结合，分开会伤害子女的。好，当然我们这里要说，人在堕落离开上帝了，我们在各样的事上包括在这个事上都得罪了上帝，那我们不能就因此说我们都要下地狱了，照我们的本相下地狱，但是照着上帝为我们的拯救和恩典，在这些事上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，归回到主这里，总可以在这里面继续还是蒙恩啊，学习在这里面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。那我要特别花一点时间看的就是成为一体啊，这个身体哈，体这个字哈，在圣经里面很妙哈。这句话创世纪这句话新约多次引过哈，在以弗所书5:30-31啊，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，那么有骨卷做，我们就是他的骨，他的肉。哎，这很有意思。各位，你记得骨和肉这是从哪里来的？骨和肉是神借着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以后的话。亚当就说，女人或者他的妻子是他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我们从这里讲又有点稀奇了，又是我们平常没有想到的哈。我们通常会说，男女相爱，在神的旨意中，透过婚姻成为夫妻。这个很相爱嘛，爱到成为一体。 但是我们如果从创世纪来看的话，好像不是相爱了结婚了成为一体，而是原来就是一体，对不对？原来夏娃是我们的太太，简单的说哈，是我们身上原来与生俱来的一根骨头，哎，后来再分开然后再结合，哎，这很奇妙。那当然我讲这个从神那方面来讲当然是这个样子，因为这是神的预定，在万事以前我们还没有，神就已经这样定了。但在我们生命里面，真的从如果从创世纪来讲，你的妻子不是后来怎么样你遇到的啊，什么天作之合，是原来就是你身上的一块肉一个骨头。不，在这里倒不是在讲这件事，在这里在讲的是什么，我们是上帝身上的骨头和肉。哎，这又很稀奇了，每一个人我们在是没有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抵挡上帝的，是悖逆之子，可怒之子，该下地狱的。但是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，我们就也成为上帝的心腹，加入教会。如果是上帝的心腹，不就是上帝的骨上帝的肉，像亚当看到夏娃所讲的那句话吗？哎呦，非常奇妙。我们是他的肢体，当然这两个翻译其实是一样的意思，我们是上帝身上的身体，那我们是耶稣身上的身体，我们是耶稣身上的一根骨和肉。这个我们是耶稣身上的身体，那在以弗所书就讲到这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，讲到我们那个爱的亲密，也讲到我们在创造以前和救赎以后实际上也就成为他的一个部分。当然那个部分不是说我们变成像耶稣那个本体一样，但是是因着他的爱，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，成为一体。好，然后31节，为着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。所以我们离开父母的原因哈，保罗在那里讲，婚姻固然是，信仰更是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蒙召第一件事就是离开父母，就是耶稣也有讲，人如果要跟随主就要撇弃一切，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，还有甚至自己的生命，就是所谓归向我们的主，信靠我们的主，就是上帝是我们的一切，我们全然信靠他，我们全然爱他。所以人要离开父母，我们信靠主了，当然这个父母包括我们在世上没有信主的时候一切所爱的东西，一切最亲的东西，然后是与妻子联合。哎，各位，如果照耶稣的话来讲，应该是与丈夫联合嘛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妻子嘛，我们应该是我们与丈夫联合，但为什么他在这里讲与妻子联合呢？当然一方面是圣经上的话，一方面是对弟兄的对男人的一个勉励，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圣经的救恩中也是这样的，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丈夫，他不是离开了父母吗？他不是离开了天父吗？来跟我们这一群被盗的儿女要成为一体吗？就是他救赎我们吗？所以这里我觉得又是可以用在耶稣自己的救恩上面，二人成为一体，我们是他身上的一体。那么然后32节说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这个奥秘保罗在以弗所还有在各个我们在整个圣经里面都有看到，这奥秘所有的事情最终都可以指向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因为上帝是一切。但是呢也不排斥这仍然是我们人夫妻人间的一个关系，所以我们并不是每次想到结婚就是想到说我加入教会啊，或想到结婚就想到说我成为基督的心腹啊，我们不必每次都就直接的这样想，实在总的应该是这样，我们在世上还是有各样的工作要做，我们越是以主为归一，我觉得我们跟人的关系才能越好哈。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个奥秘。那当然我们跟基督的联合，我刚刚说用夫妻用性有一个描述，其实用食也有一个描述，我们跟基督是一个身体，食就是什么圣餐，我们把耶稣的肉和血都吃掉了， 是他的肉就是我们的肉，他的血就是我们的血，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 metaphor， 一个形容的方式哈。好，那这个一体呢，就表示我们是基督的一个部分。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基督的一个部分呢？在创造的时候本来就应该是，但是我们堕落了就分开了。那现在要重新我们跟基督成为一体，而如果跟基督成为一体，我们不可能不跟其他弟兄姐妹成为一体，因为其他弟兄姐妹也是基督身上的骨肉。那这是借着福音，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哈，我们外邦人其实就是所有的人是在基督耶稣里啊，这是凭着信心跟基督相连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哎，我们是因着福音，我们是一个身体的，包括你我。那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讲到说，身体只有一个，灵只有一个，啊，这也很妙。各位，如果在教会里面，甚至你在夫妻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要真的是成为一体，这样的相爱，这样的彼此顾惜扶持，不仅是生死与共啊，真是不仅是休戚相关，甚至就是每一个，真是每一件事情，我们都是连得那么密切的。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，我们一个肢体有苦，全体就一起受苦；一个肢体得荣耀，大家就一起快乐哈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里讲的，这是靠着什么呢？在我们刚刚引的以弗所书四章四节，是靠着灵。如果没有圣灵，如果我们不体贴圣灵，如果我们不行在灵当中的话，我们不会有这个肢体，包括在教会里面，甚至我们不会有夫妻真正在主里的相爱，我们只有自己的私欲而已。所以保罗讲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如果不在灵里面的话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这些物质的东西，肉体的东西，不能让我们成为一个。物质肉体在圣经里是非常好，因为是上帝造的，但是一定要在信心，在上帝的权柄，上帝的恩典，或者说在灵里面啊，在圣灵的掌管当中哈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讲到说，我们是受洗成为一个身子，我们因为受洗以后哈，我们就成为一个身体。那在十三章十二章十三节那里呢，也有讲到从一个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啊，就是那个受洗是在灵里的洗，就是灵洗。当然，我想水洗里面，当我们有信心照着神的话做的时候，也就有灵洗。好，你看到我们怎么成为一个身体，这样相爱，这样密切的相连呢？前面讲到靠借着福音，然后讲着借着灵，然后讲着借着受洗，这几个意思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。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一旦受洗了，你就发现你身上多了一块肉，多了一根骨头，你身上也少了一块肉，也少了一根骨头。怎么叫多一块肉多一根骨头？就是多了一个弟兄或姐妹在你身上，少了一根块肉，少了一根骨头，就是就像亚当受造夏娃受造一样，亚当骨头就拿了一个部分给他了。当我们实际上只有更俊美，不会有任何的畸形多或少。只是我在这里就提醒各位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好的教会生活。对一个人受洗，我们如果不是我们小组或很熟的，我们根本没什么关系。就算是我们自己的儿女或亲人，我们通常那个兴奋或高兴是一下就过去，几分钟就过去了。可是如果是在邻里的话，一个受洗，不要说我们这里了，古今中外所有的，包括现在在非洲的，或者是一千年前在欧洲的，任何一个人受洗都跟基督连在一起，也就跟我们连在一起。这种丰富的荣耀是我们实在还不够体恤的，不够体会的哈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六节十七节哈，他那次在那里再讲到，如果你跟娼妓联合，就是跟娼妓成为一体。是，所以这个性是很奇妙的，让你连在一起。只是那种连，因为不是出于福音，不是出于圣灵，不是出于信心，不是出于灵里的喜，所以那个连 就只是肉体的连，那是会败坏的。那可是跟主联合的呢，就与主成为一灵，这就很妙了。各位，跟主联合应该跟主成为一体，为什么是一灵呢？因为我们当然不是身体上真的跟主相连嘛，还是在灵里相通，只是我们也是成为一体。那个成为一体就是在灵里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世上不管跟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或者跟我们的配偶，我们都在身体上实在是有互相的关怀哈。从这里就我再说哈，在马太福音这里讲到成为一体的时候，我们从最通俗的话来讲，两个人能成为一体，包括有这样的关系，是因为爱。当然在世界上这种爱就是肉体的欲爱，是可以给人暂时的快乐和欢喜，但是如果不在主里面都是悲哀和罪恶的。而我们基督徒是借着福音，借着圣灵，借着基督，借着洗礼，借着圣餐，我们跟基督和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体。